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8月2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军方希望能够同澳大利亚方面进行合作，打破中国在全球供应稀土方面的主导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为自己处理美中贸易关系的方式展开辩护，称在对华贸易上他立场坚定。另外，香港暴力抗争和警民冲突卷土重来，那么这场抗争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稍后我们有专家和学者的观察与分析。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两条新闻。美国军方希望能够同澳大利亚方面进行合作，打破中国在全球供应稀土方面的主导态势。稀土是一种矿产资源，是手机和其他尖端武器等产品的重要原料。美国国防部主管采购方面的助理部长洛德，他星期一对记者说，国防部最重视的一条渠道就是同澳大利亚人合作，建立一条稀土生产线，满足美国国防部以及其他盟国的需求。洛德说，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加工稀土，如何让这条稀土生产线运转起来。因为中国经常的做法是在全世界挖掘稀土，然后把这些稀土运回中国加工生产。根据美国地质资源局的统计数字，2017年美国从国际上进口稀土的 80% 是来自于中国，中国稀土生产量占到了全世界产量的 81%。 那么稀土有什么作用？在美国军队中，喷气式飞机发动机需要稀土，卫星和导弹防御体系也需要稀土，另外夜视仪器需要稀土。美国国防部官员洛德说，我们关心稀土生产业产业链是否脆弱，特别是在一个对手控制着稀土的供应链的时候。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国家发改委官员曾发出警告，扬言要把稀土等战略物资或矿产资源当作同美国进行贸易战的工具。这位官员还说，如果任何人想把中国出口的稀土产品当作限制中国发展的工具，那么中国人民将会非常的不高兴。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为自己处理美中贸易关系的方式展开辩护，称那些要求他在谈判中让步的人是缺乏勇气。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上个星期升级了关税的砝码，将原本就不稳固的双边经贸关系推向相持状态。在七国集团峰会的发布会上，特朗普被质疑美国对华战略负面影响了全球经济，他表示自己的立场很坚定。特朗普说，对不起，这是我谈判的方式。他表示，美国的层层关税伤害了中国，中国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跟美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特朗普说，他在很多方面非常的出色，不过我很坚决地告诉习近平，你看，你们是从这个起点开始，每年得到5000亿美元，盗窃了我们的知识产权，而我们却处在底层，比底层还低，我们不能达成一个对半分的协议。特朗普接着说，这个协议必须对我们更加的有利，如果不是更有利，那么我们就不在一起做生意了，我不想做。特朗普同时还释放了缓和的信号，称中国已经联系美方贸易官员，表示希望重回谈判桌，他对此表示欢迎。特朗普还说，中国对达成协议是认真的，谈判将很快就开始。白宫官员此前宣布，预计中国谈判团队将于9月在华盛顿继续谈判，那么这方面的相关的 消息呢？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过去几个月，中国因为美国的关税受到了巨大打击，失去300万个工作岗位，而且还在继续流失当中。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很想和美国达成协议，因为协议越晚达成，中国的经济就越难恢复。特朗普说，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希望通过冷静谈判看到协议达成。他同意中国希望保持冷静的做法，但强调中国必须做出大的改变。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们已经失去了300万个工作岗位，很快还会比300万个更多。他们的产业链已经历前所未有的崩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很难再恢复原样，你知道的。我认为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恢复。所以我相信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关税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美国已经收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关税。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受到关税打击，为了不让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而操纵货币，将人民币贬值。他认为中国已经别无选择，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美国达成协议。我们知道，星期一下午4点半，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收盘价为7.1528，人民币对美元即期周一收盘大跌超过700点，创下11年来的最低值。人民币8月跌幅约为4%。我们就继续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中国操纵他们的货币，将货币贬值，并且已经将大量现金投入到系统中。因为他们这么做，价格才没有上升，就算上升也只有一点点，因为他们想让国民继续保有工作。如果价格上升，他们的国民将无法继续工作，会变得难以竞争。中国是个很亮眼的市场，是个很棒的市场，世界的市场，很多市场都很棒。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做不到，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可以，也许他们不行，但我不认为他们能够做到。我认为他们很聪明，我认为习主席是个很棒的领导人，也是个聪明人，但是他不能在短时间内丢失300万个工作岗位，而这个数字还会再放大好几倍，这将会崩解中国的贸易体系，他不能这样做。我认为他们想达成协议，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选择权，我这么说不是在威胁。
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无法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他宁可不要达成协议，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在起点上就不公平，导致中国每年从美国拿走5000亿美元，还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他说，每当他加大对中国的关税，中国随即也提高对美国的关税。由于中国缺乏意愿，两方一直无法在贸易关系上取得平衡。他说，这种情况下，美国宁可不和中国做生意。我们继续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你明白中国想要达成协议，现在无论我们达成协议与否，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优势。你知道，我告诉习主席，我非常尊重他，我对他很尊重，也喜欢他，他是个硬汉，但我对习主席有很多的感受，他在很多方面非常出色，但是我很强烈地告诉他，看，你从这儿开始，你每年赚了5000亿美元，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而我们位在低处，比平地还要低，我们不能达成一半一半的协议，这个协议必须对我们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我们并非更有利，那我们就别一起做生意了，我不想做这个生意。
美洲贸易争端已经持续了1年多，特朗普总统说，一些人希望只要达成协议就好，他认为这些人缺乏胆量和智慧。他还说，美洲贸易的不公平由来已久，前几任美国总统早应该处理，却一直拖延到他的任期才谈判。这样的事情呢，还有许多例子，例如朝鲜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继续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有些人跟我说，达成协议吧，而且他们没有智慧来跟一个每年拿走5000亿美元的国家继续对峙下去。5000亿美元，你不能这么做。有人必须做出行动，这在奥巴马时期就应该做了，这早该完成，在拜登昏昏欲睡的桥早该由其他人完成了，布什应该完成，克林顿应该完成， 两个布什都应该做，早就应该处理了，现在由我来处理。让我告诉你其他的例子，朝鲜问题也早应该在很久以前解决，现在正由我来处理。我做了很多不应该到我才开始做的事情。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说，美中两国贸易官员已经过多次的通话。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表示，他没有听说两国官员周末通了电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美中贸易关系的一番表述，在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稍早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 G7 峰会期间表示呢，说中方与美方日前再次通话，希望达成贸易协议。那么北京方面就此有何反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从10月1号起，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呢，从25%提升到30%。9月1号开始呢，美国还将另外的这个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呢，从10%提升到15%。同时，特朗普还发出推文，要求美国公司寻找中国的替代选项。中国商务部声明说，中方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否则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贸易战烽烟再起，特朗普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提并论，问这两者谁是更大的敌人。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方将采取什么措施应对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不吃威胁恫吓这一套，不过他没有提出具体的中方将采取什么措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中方对美方这种赤裸裸的贸易霸凌行径和极限施压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完全不能接受。我这里要再次提醒美方，中国根本不吃威胁恫吓这一套。我们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执意将有关的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必将继续坚决采取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
正在法国进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话锋一转，再次称习近平主席是伟大领袖，英文就是 Great Leader。 特朗普还表示，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团队已经通话，他说中方在通话中表示让我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中方想要做一些事情，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则表示，对于美方提到的周末的双方通话，他没有听说过。对于特朗普推文要求美国公司寻找中国的替代方案，耿爽回应说，没等中方做出回应，美国股市即上价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美中贸易关系相关的报道。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8月26号落幕，各国在峰会结束的时候没有跟以往一样发表联合公报，只发表了有一页纸的声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峰会出现了许多冲突，不过在会议最后一天，马克龙和特朗普总统都强调峰会期间各国展现了团结。下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卫正谈他自己对这场峰会的观察。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七国集团峰会刚刚的结束，那么特朗普总统是说他在这个峰会上看到了极大的团结，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是七国集团峰会44年历史来这个罕见的、少有的说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没有发表这个联合公报这么一个情况出现。那想请教您，您如何评价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有没有在您看来值得这个大家关注的这些事情吗？
观众跟听众可能知道说，这个七国集团就是 G7 的话，它指的是 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定义的七个最大的先进经济体。那么这七个集团，这个有这样做一个对话的一个机制的话，是在1973年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主要的工业大国，这七个主工业大国他们觉得是有必要首脑聚在一起，然后对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事务来加以讨论，甚至于能够形成共识。那么当然这七国的这个集团的力量呢，或它的那个重要性呢，已经被2008年以后兴起的这个所谓的20国集团 G20 给取代。但是不可否认，到今天为止的话，它还是占了全世界的这个生产毛额的30%几或40%几，所以还是相当的重要的。那么我用一个形容来形容这个 G7， 就是说它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再怎么样它还是一家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刚提过，它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工业民主国家，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性质是很接近的，跟其他的经济体比较起来。但是即使是一家人的话，也免不了要有时候会有纷争，甚至于吵架。那么看自从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了总统之后呢，这两年就是去年跟今年吵架好像吵得特别厉害。去年的话，这个在加拿大举行的这个 G7 的峰会的时候，联合公报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川普总统他认为说这个东道主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好像对他有一些不礼貌，再加上因为其他的事情，特别是有关于俄罗斯的事情的话，谈不拢。川普总统他这个人就是很随性，他就交代美国的这个官员的话不要签，所以第一次就说就说在这个联合公报上面的话是6国签了，然后只有美国没有签，所以人家就问说是不是变成 G6 跟 G1？ 那今年的话，这个在法国还没有开会之前的话，大家就知道说今年的纷争更多，除了俄罗斯、伊朗，还有这个日渐加剧的中美贸易战等等。所以这个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他知道说要达成一个联合公报的可能性根本不是很大，那么能够谈一谈，然后彼此之间气氛不错就不错了，所以他根本也没有想到过说要来签一个所谓联合公报。这可以解释说这个 G7 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调机制，在现在的重要性的话大不如前，而且彼此之间成员之间彼此之间的纷争，比如说还有脱欧的事，英国脱欧的事情，那这个纷争的这个彼此之间的纷争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这一个昔日很重要的一个集团它的重要性大量的消减，这很值得我们来关注。
那么看到这次今年的这个七国峰会啊，这个一个是经贸的问题，还有气候变化问题，都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那您认为美国等这个七个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现在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个最大的分歧。第一个就是说关税，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他对于自己是他只有说在靠自身，他自己叫做关税总统，那么他对于这个许多的盟国，比如说像欧洲、日本，还有像加拿大、墨西哥，都是用这种单边的主义来威胁，就是说要提高某一些产品的关税，让他们能够就范。但现在的话，当然打得最厉害的这个贸易战的话，是跟中国，它也提高了很多的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到这个地步的话，虽然说这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话，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中国的许多的做法也感到非常的关切，但是对于说这个中美贸易战打下去，是否会拖累了这个世界经济的话，有很深的这个关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分歧。另外一个分歧就是说，这个 G7 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1997到2014年的话，事实上是8国集团，因为那时候还包括了俄罗斯，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希望说在冷战结束的俄罗斯把它给纳入，能够让学习一些就鼓励它这个变得更民主、更自由。但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它近亲这个克里米亚，而且比较把它给并吞，所以被驱逐出去。川普总统很希望说把俄罗斯给拉进来，他的理由是说俄罗斯的话毕竟对于像伊朗啦、像北韩啊、像叙利亚这些事情的话，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发言权。那其他的国家的话就未必这样想，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的话是美国跟那其他6国现在纷争最大的地方。
注意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次的峰会上是多次的他这个呼吁啊，说他希望看到这个俄罗斯能重回到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的这样一个谈判桌上。那么想请教您，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些这个波折，一些这种摩擦，那您认为在这样一个时候特朗普总统做出这样的表示，这样的表态，您认为是不是意味着美俄关系可能会出现升温的可能呢？
我想如果你是了解，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是一个这个谈判的高手的话，有人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他现在跟这个中国的谈判不是非常顺利，所以希望说能够改进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然后对中国来做这个一些压力，那这个当然是可以说得通。但是美国也注意到了，就是说他很多的作为的话，事实上是让中国跟俄罗斯越走越近，所以在我相信那个在俄罗斯没有解决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之前，要让他回到这个 G7 变成 G8 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好，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哈。我们看到现在美中贸易战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这场贸易战也是本届峰会的一个热点。那么作为本届峰会的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周一在这个讲话中强调说，美中贸易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双方我是指美中双方，如果能够越快地达成协议的话，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越快地消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看法？您认为现在这种所谓的不确定性是否是仅仅存在于经贸领域呢，还是已经扩展到其他的更大的领域里呢？
我想这个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表达这个关切的话，在很高的一个层面上的话，可以代表很多其他国家有类似的一个关切。那为什么说这个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的话为世界经济带来很高的不确定性呢？因为现在打到这样的话，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中美双方啊，这个就是川普总统跟习近平啊，他们这个个人意志力的一个表现，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话有很浓厚的一个个人的色彩。那么既然是很浓厚个人色彩的话，就会使得说这个结果的话，你要就是说要看他这个意志力怎么样，看他脑袋里面在想什么，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那近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再打下去的话，是否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跟这个中国，他们今年的经济成长都要大量的衰退，那么作为这个成长的一个火车引擎的话，会拖累全世界的经济。另外再下来的话，就是说是否这个产业链要加以这个更改，那川普总统已经威胁说他要引用这个紧急经济法，然后命令美国的这个企业回到国内或者说到其他地方去而离开中国。那这个东西的话，要动一个产业链的话需要很长时间，这些这个商家不是说马上说走就走，所以这个不确定性的话对他们来讲的话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马克龙才会讲说，如果说能够尽快谈好的话，就能够把这个不确定性能够尽量的给降低。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是请教过一些专家哈，但是我特别也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您认为美中双方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一项这个经贸协议吗？
我觉得现在一年多这个经贸战打下来之后的话，应该是有越来越多人相信，就是说要达成一个协议，在短时间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就是说我刚提过说两个强人他们的意志力的这个在斗争啊。另外就是说这个一个民主政体跟一个专制政体的话，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专制政体的话，中国它可以说它可以等这个川普总统2020年选举，然后忙于内政，最好的话是他没有选上，这样的话中国在针对一个加他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对手的话，就不需要做更多的让步。那么从民主政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中国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么就代表说将来的这个世界秩序的话要由中国这样的一个这些国家来制定。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战的话，其实已经是升高到两种政治体意志跟意识形态的竞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被中国正式逮捕，指控他的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 杨红军的律师 Rob Sterry 星期二早上告诉澳大利亚人报，他说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通知他，杨博士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杨红军是七个月前从美国的纽约回到广州之后就失踪了，后来中国当局证实他已经被拘留。澳大利亚当局和杨红军的家人非常努力地试图说服中方放人，但是都不得要领。直到最近，澳大利亚方面得到通知说，中方已经因为间谍罪正式逮捕了杨红军。澳大利亚人援引这家报纸援引杨红军律师的话说，他们没有具体说明间谍活动的相关内容，这并不具体。这位律师说，但我们被告知这是间谍活动，而且与他的民主活动有关。杨红军在澳大利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2002年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他公开承认自己曾经是中国的外交官，后来成为独立学者、小说作家和博主。他通过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大力的传播民主理念，被人称为民主小贩。澳大利亚学者冯从义是杨恒军的博士生导师，他曾经发表文章说，杨恒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批评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澳大利亚方面数月来一直努力着手营救这个国家的公民杨恒军，在澳大利亚特别是海外中文舆论界要求北京放人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澳方希望中方能够坚持一些基本的公平正义标准和程序公正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佩恩还说，我诚挚重申我以前提出的要求，那就是如果杨恒军博士是因为他的政治信仰而被捕，他就应该被立刻释放。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官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继续加紧迫害维吾尔人，将多达100万维族人关在了观察人士所说的类似于集中营的环境里，大多数维族人都是穆斯林。许多逃离迫害的维吾尔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带安了家，目前这里是美国最大的维吾尔族社区。在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市的这个公园，一家公园里头，孩子们远离他们父母在家乡新疆所经历过的恐怖，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的玩耍，自由的讲维吾尔语，而在中国的新疆，他们父母的家乡，许多人却没有这个自由。伊拉德·卡什加里与人合作创办了位于维吉尼亚州北部的维吾尔语学校安娜关爱与教育学校。维吾尔活动人士伊拉德·卡什加里说，我很高兴我有这样的自由和能力为我的家人和维吾尔人说话，但与此同时我感到有些东西正在失去。当你无法做回你原本的身份，回到你的家乡，你会有缺失感。对于18岁的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士埃里克·贾利勒和其他逃往美国避难的维族人的孩子们来说，故乡只是一个遥远的梦。贾利勒说，我最大的失望就是我不能回去了，那是我的家乡，我一直想看看我父母长大的地方，他们总是说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人权活动人士奥马尔·卡纳特担心，如果中国的殖民运动继续下去的话，回去也看不到什么了。卡纳特说，西方专家把这种情况描述为文化灭绝、种族清洗以及反人类罪行，这就是该地区正在发生的针对维吾尔人的事情。美国已经提出要为维吾尔人提供安全的庇护，国会议员们也表达了支持，他们提出了一项谴责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法案。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说，大约300万维族人在教育营里，为什么全世界都不讲出来？我们必须要说。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说，中国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界的压制，这是事实，这是邪恶的，太可怕了，不容忽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的暴力抗争和警民冲突卷土重来，这个周末昔日繁华的国际金融中心又成为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最新的民调显示，80%左右的合理非抗争者不排斥勇武抗争。这种局面与5年前占中运动是截然不同的，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港铁安排专列帮助所谓的暴徒撤退，以及记者和社区工作人员组织警察追捕所谓的嫌犯。不惜任何手段保卫两制和港人生活方式，或许正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这将成为港府和北京的噩梦。而为什么香港屡屡发生中国官媒所说的港铁帮凶、机场帮凶、法院帮凶，甚至普通商场或者社区的帮凶呢？暴力抗争屡禁不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合理非与勇武抗争不割席将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针对这些个问题，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香港抗争确实出现了人民战争的色彩，承载了香港百姓的意愿。他说，
勇武派和合理非派他们曾经呢互相有矛盾，而且意见不一致，分歧非常大。然后呢这个现在呢他们这两大阵营已经和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现象就是一会儿合理非一会儿勇武，这很可能是一种这个斗争策略。所以我想这个，而且现在这个不光是年轻人，现在很多的银发族老人呢也去支持这个希望香港能够获得自由民主。他这个现在是一个全民的行为，所以确实有就是这篇文章列先生这篇文章讲的人民战争的特点。就是这个全民不管是年轻的冲在前头，但是每个年轻人后面都有他们的家庭，有他们的长辈。所以呢这么一种方式的这个持续的斗争啊，它确实代表了香港老百姓的意愿。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要看到的。
另一位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认为双管齐下这样的抗争方式反会压缩合理非的抗争空间。胡平说，
港府背后是北京，如果港府仅仅是港府的话，那么以港人的这种那个反抗的那种广泛程度，那早就改变了。因为港府背后是北京，北京坚持不变，那么所以这些抗争呢，包括这种带有暴力性的抗争呢，也很难取得这个成果。相反的，这个港府在北京那边摆明了这个态度呢，是要打压。那让我们担心的就是呢，这种打压未必。在不像西方国家，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街头运动、抗争运动，有时候也有人来文的，也有人来武的。那当局去压制武的，他就仅仅压制武的，他就绝不会去株连文的。但是我们能够对北京、对港府也抱这么高的希望吗？我们难道能够指望港府、北京，如果以后要镇压这个所谓这个暴力抗争的同时，对那些采取这个合理非抗争的就不动一根毫毛，就因此使得这个香港依然能保持它固有的那种自由和法治吗？那对这一点我是非常怀疑。所以我觉得他那种认为这种双管齐下可以更有效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实际上很难避免，到头来是使得他这个合理非这些抗争的他们的空间都受到很大的压缩，是整个香港的自由空间受到压缩。因为我对港府、对北京没有抱这么高的期待，不认为他们会在这方面做这么清楚的做这么细致、这么清楚、这么认真的区分。
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认为，这次香港的这个抗争行动，它的经济问题成为抗争行动的背景，而政治问题是抗争者的主要诉求。张立凡说，
香港已经是有统计，就是70%的地产、通讯市场都归属于这五大家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这个地产项目就可以，赚大钱，年年赚大钱， 而这种投资创新观念和这个新企业的动力就不大。在香港又是地少人多，然后楼价这个越来越攀升，但是大企业不搞创新啊，所以年轻一代他就没有创业机会，可能他们就永远陷于贫困，永远是无壳蜗牛，那这个状态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中共的宣传也谈到这个问题，这个呢也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嗯，
就香港现在这个贫富不均的这种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这一点呢也是这次大的抗争的一个大背景。
嗯，
就是经济问题。
嗯，
但是呢根本问题还是由于在北京的掌控之下，这个香港的民主制度和公众的监督无法建立起来。所以这次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是这次事件的背景，但是政治体制是这次这个抗争的主要诉求。
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何平认为呢，这次游击式的永武抗争对坚决不改的这个政府来说其实是构不成任何的威胁。胡平说，
话要说回来呢，这种零散的这种打游击式的抗争呢，它对于一个要坚持不改的政府来说呢，实际上又构不成什么威胁，因为你就是给整个社会造成不安，他或者干脆就不理你，如果他理你呢，他也就能抓几个算几个，到头你对他并不会构成这个很大的威胁。当然下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十一毕竟你虽然七一那次升旗式以下雨为理由改在室内进行，那么十一是中共建政70周年这么一个大庆，你也躲在屋里进行，这有点不像话。所以在十一这么一个场合之下呢，那些主张对采取勇武抗争的人呢，那当然他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十一之前，当局北京会采取什么举措，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非常值得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在巴西亚马逊这个雨林的野火肆虐，环保组织和研究人员说，这要归咎于受到新总统鼓励的商业利益，政府已经授权进行军事干预。星期六，在巴西亚马逊地区的这个军队正在为热带雨林的未来而战，飞机向这个地区的上空空投了急需的水。目前已经有6个州请求军事援助，野火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烧毁亚马逊的大片地区。这些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卫星拍摄的这个照片显示呢，南美洲大片地区的树木、动物因为大火窒息而死亡，空气也被污染。当地的农民巴罗佐说，这种事情每年都在这里发生。他说，我们只是不知道谁该对此负责，但是每年都是这样，没有人受到惩罚。环保组织和研究人员表示，可能是伐木者和牧牛人为清理出土地用于商业用途而点火焚烧树木。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对谁应该承担责任有自己的理论。他说，我强烈怀疑是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人，因为他们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尽管部署了军队，但是博尔索纳罗坚称火灾并不比往年严重。巴西航天局表示，事实并非如此。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在2019年登记了近73000起火灾，比去年增长了 80%， 超过一半的火灾发生在亚马逊地区。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推特上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出席7国峰会期间呢，承诺法国将为救火提供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上个星期五宣布对美国750亿美元加征 这个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回应说，他已经下令美国企业寻找替代中国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稍早的介绍。
在中国宣布对这个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是严厉指责中国，他说中国窃取这个美国知识产权一年达数百亿之多，而且中国几十年来年复一年的赚美国的钱，盗窃美国的钱，而且还想要继续这么做，这种事情必须停止。那他说美国公司因此并被命令立即开始寻找替代中国的选择，包括把公司迁回美国，在美国制造产品。那他还在推特上说，美国不需要中国，而且没有中国会更好。这是特朗普总统近来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做出的最强硬回应。那在此之前呢，中国星期五是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原油、汽车及零部件等价值75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或10%的关税，以回应美国将对剩余近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中国说这是应对美国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之举。与此同时，中国还宣布在12月15日恢复之前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和零部件被暂停加征的关税，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一些汽车出口到中国将面临50%的关税。那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中国的这个最新的关税威胁针对的是特朗普总统的政治盘，也就是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农业州和制造业大州。那在这个中国宣布新一轮的这个报复措施之前呢，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是在回答美国之音的问题时表示，美中两国副部长级别的电话磋商富有建设性。那他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准备中方代表9月到华盛顿来谈判的相关事宜。那么随着美中贸易继续升级呢，美中贸易的这个冲突继续升级，双方的谈判是否会如期举行或者会不会生变，目前还不清楚。宝荣。
好的，那么对于中国的关税的报复措施和特朗普总统的回应，美国的商界和贸易团体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那么对于中国最新的这个关税措施呢，有分析认为对于一些车企来说冲击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特斯拉和德国的一些车企，因为这些车企是从美国的工厂向中国出口整车。那在星期五的时候，代表日本、德国和韩国企业的贸易组织全球汽车制造商协会就发表声明说，中国存在贸易问题，这些需要得到解决，但是关税战将损害美国汽车产业，并且危及就业。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中是说呢，就是他想要这个美国的企业像是撤离中国，并且说没有中国的话，美国会更好。那一些评论是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在敦促美国企业切断与中国的联系，相当于就是有这个两国脱钩的这种趋势。那美国商会星期五发表一份声明说，虽然中国的一些贸易做法令人失望，但是美中两国之间40年的关系总体上是有建设性，也是互惠的。那这个商贸团体他们认为呢，继续建设性的接触仍然应该是未来的方向。商会敦促中国和美国尽快达成协议，解决长期以来两国间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补贴等方面的贸易问题。那我们知道，在美中贸易战这个一年多以来，一些美国的企业已经做出了一些调整，他们调整了供应链，将生产转移出中国。但是对于还有一些企业来说，这个要找到中国以外的这个供应商是不太容易的。那么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星期五就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呢，他说让美国的零售商移出中国是不太现实的。这份声明说，美国零售商数年来让供应链多元化，寻找替代供应的这个基地成本会非常高昂，而且还要花很长的时间。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是在推特上说，他会在周五晚些时候做出对中国关税报复的更详细的回应。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美两国在上个星期的周末的时候，相互的宣布对这个产品来自对方的产品加征关税。那么这个对于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最新的发展，那么下面呢是美国PNC 金融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他所做的分析观察。
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可以预期的一个措施。中方在这个贸易争端之间之中一直是 每一轮美国加征关税之后，中国是实行一个报复性的一个回应，所以这次的就是具体措施是就是之前没有完全预期到的，但是实行这一规模的一种报复性的一个回应是是符合之前的预期的。
嗯，我们注意到今天特朗普总统是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个行动啊，在推特上发表了多条推文，那么其中是特别要求美国企业立即开始寻求中国之外的替代选项。那您如何解读特朗普总统这样的反应呢？
美国企业或者是说全球的这些制造业从改变供应链从中国挪到其他的国家，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制造业最大的一个经济体，所以这个要是真是说改变这些生产链的话，实现的时间会挺慢的。我觉得这个是在短期之内是可能性不是很大。
嗯，像您刚才说的，虽然不是这个完全不可能啊，但是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这种所谓替代选项。那您认为从目前看来有没有哪些潜在的这个合适的替代选项呢？我们看到有人现在提到越南，也有人提到印度，那您怎么看？那么就算无法完全的承担这种替代的作用的话，是否有可能部分的替代呢？
部分的替代已经开始实行的，但是越南跟中国来比就这个、越南就是小，那个越南它的就业人口少，它的基础设施也不像中国那么就是发达的，中国铁路港口，中国的高速公路，这些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当中算是最先进的，所以要是从中国把制造从中国挪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话，好多公司包括这些已经尝试过这种战略的公司，发现了那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的环境在一些方面是很大的幅度不如中国的。
明白。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多次的表示啊，多次的强调说，这个贸易战真正受到冲击的是这个中国的经济。那您怎么看这样的看法？那在美国的这个方面，就是美中贸易战，我们看到进一步的升级啊，是否会加剧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呢？
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也有影响，对美国的经济也有影响。对中国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七月份的这些月度经济指标看出来，这个工业增加值啊，零售总额这些主要的经济指标都是比二季度的要更弱了，而二季度的这个总产出增长率已经是1992年以来最慢的速度了，所以中国的经济正在就是继续放缓，这是一个也是贸易战影响的一部分。美国呢也是就业增长率是要是拿这个星期宣布的美国劳动局的统计来看，就是从2018年到2019年就是第一季度增长率就业的增长率是放缓了不少，而在最近三个月每个月新增加的就是就业岗位也只有14万，就是月平均的速度，这是比去年前年要慢很多了，所以双国都是受到了影响。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今天啊，除了这个中国方面宣布加征关税的这个消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说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息来维持美国经济的这个增长的势头哈。那您认为今天同时在今天发生的这两个大事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还是说发生在同一天只是一个巧合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就是中国那些负责经济的就是领导人也知道今天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讲话对美国经济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中国用今天的就是新闻头条来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巧合是不大可能的，更有可能是中国是人为选择今天来实行这个报复性的回应。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贸易战升级的同时，近来不断有美国经济可能将进入衰退期的这个消息进驻各大的媒体，一些分析人士也发出警告说，美国经济降速甚至全面衰退可能就在明年总统选举之前就会到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表示，美国有着强大的经济，那么美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强大，距离经济衰退还有多远？那么下面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的个人观点。
现在的经济情况还是好的，因为 CBO 就是国会预算办公室它发出来的这个数据呢，就是今年的话估计大概是2.3%的样子吧，明年的话大概就是1.8%就是 GDP 的增长率了，所以现在还可以。但是的话，同时我们都要知道，这个是在一般情况下的话的预测不排除呢会有经济衰退的来的可能性。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说了就是都在好多好多经济学家呢都在预测呢，就是说可能明年的时候呢就会那个就是经济衰退呢就会发生，这种发生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就业率已经是很高了，失业率是历史的新低，所以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要经济持续的就是像现在这种2%以上的这种高速增长呢，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说的话，经济下行的可能性明年的时候应该说是高于50%的。
现在有一些这个，包括之前也出现了一些这个信号哈，包括我们曾经报道过的这个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出现倒挂的情况哈。那么如果美国的这个经济真的陷入衰退的话，那您认为美国可能会有哪些有效的对策来提振经济呢？
一般来说呢，就是最主要的手段呢，就是货币政策，就是通过降息。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总统一直说让那个联储主席鲍威尔去降息，也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了。其他的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减税，这也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特朗普总统也考虑过要进行减税，减税的话也会刺激经济。第三一个呢就是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就比方说就是前段时间说的特朗普总统一直说的，比如说桥路要把那个美国的桥和路和其他的那些基础设施呢，要把它搞得更好，通过政府花钱了。当然了，这些的政策呢都有它的问题就比方说是，如果说是你要减税的话呢，你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大量的那个赤字，政府的赤字。但是呢，现在来看呢，尽管是美国的政府赤字很高，但是的话它的借款利率还是很低的，所以说呢的话，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选项。
明白。那么我们现在看这场这个可能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的话，您认为对于现在这个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那个就是，但是影响的不是太大。我跟你说，就说一下为什么吧，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贸易战呢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呢是不是就是有是重要的是有影响，但不是特别重要的影响。就是2018年的话，他们估计的话，就是贸易战对经济的就是那个损害是大概是3%的样子吧。就是如果说是特朗普总统真是把那个贸易战发挥到了极致，关税加到极致的话，大概就是6%到1%的样子。但是呢，就是6%的那个增速的下降的话呢，当然对美国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不是决定性的，不是说是贸易战一打起来， 真要打起来的话，美国经济马上就进入衰退，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它是有影响的，它这个影响不是直接的经济影响，是通过川普总统，因为明年他要连任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如果经济进入了衰退的话，或经济不好的话，那他连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说的话，他为了增加他的这个连任的可能性呢，他就会干什么？他就会可能就是减缓这个贸易战的程度，或者说的话，就是说现在呢就不大，就是拖延一下，就是把这个事情拖过去了，等他那个重新连任以后的话，他再继续，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嗯，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最新的这个表态啊，他说美中贸易战早就该发生，那么他特别提到说之前多位这个美国总统早该这么做了，他说他是那个the chosen one 被拣选的人，那么必须有人要这么做。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看法？美中贸易战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对美国来说，您认为这场贸易战它的这个进行或者说发生的这个必要性在哪里？
这个贸易战呢，不单单是美中贸易战，就是说是美国，因为现在的贸易战不单单是跟中国打，跟欧洲也是，跟日本也有这个贸易冲突。所以说这个贸易战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了。因为这个全球化在过去20到30年是进行的很好啊，所谓很好的话就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就是什么？这个财富的分配是很不均的，就是给了很多就是华尔街的啊，还是大公司啊，都拿到了很多的好处，但是对中产甚至是蓝领的那个工人来说的话，他们是不但没有受到好处，反而是受到很多的坏处，就是他大规模的失业了，比方他们把那个工作就失去了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呢都跑到了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去了。所以说的话就是美国中产的收入呢一直是一直是下降，最近有稍微好一点，但是都是提高都是很小很小的，所以说这帮人呢是非常不满意的。同时呢，就是这些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还有中下阶级呢，他们是政治上呢还是很有权利的，所以说的话，他们一直发泄了他们的不满，所以说特朗普总统上台呢，也就是这些人的直接造成的。同样的，在欧洲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就包括就比方说是英国的脱欧，还有就是英国的那个首相 Boris Johnson 他们被选上了呢，都是这些人发挥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所以说的话就是这个是政治风气的问题了，就是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全球的这逆全球化构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一旦是发现要你这个全球化搞不下去了，那他必然就要重新谈判，就是重新就是决定这个贸易的格局。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说川普总统是不是个 the chosen one， 这个倒不一定，因为我认为的话，就是假如说明年他没有选上总统一个比方说是 Elizabeth Warren 被选上了，我觉得他就是 Warren 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明白。那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还多次的这个批评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和这家这个承担着美国中央银行职责的机构啊。那特朗普总统说这个鲍威尔此前升息过快过猛，那么现在降息又太慢，那您如何评价美联储的这个一系列的动作？那您认为美国当前出现的有关这种经济衰退的担忧和美联储有多大的关联呢？
因为这个美联储的话，它不单单的话，它的就是它的主要的那个目标啊，不单单就是说要刺激经济的增长，它同时还要防止通货膨胀就是如果说经济发展还可以的情况下，它把它降息降得太快，或者说是升息升得太慢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通货膨胀。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现在这个失业率已经这么低了，所以说的话，那个就是大家为了要维持它的增长的话，大家要招工人，但是工人没有这么多怎么办呢？所以说就把那个工资呢就提上去了。你把工资一提上去的话呢，就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就造成通货膨胀。所以说的话，美联储的话，它同时也要防止通货膨胀在过去，因为美国的这个 就业情况是一直很好，这个失业率一直是很低，所以说 Powell 这方面比较小心，我认为还是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是不同意特朗普总统的。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维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